它是自然水到渠成的，不是有意去得啊。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那自长比丘他就是以前想得到见性，得到佛法，证得到什么，经过大通禅师为他讲解，为他说明，了无一物可见名为正见，了无一物可知名为正知，哈，哎，他都在空了。他以前是执着在有，现在又执着在空了，可是还见不得我们的本地风光。六祖大师这么一点好了，他这次真的这个无知无见的空这方面的又脱落了，有无两边这么一脱落，自己灵光就现前了。可见自长比丘也不容易啊，他调年出家已经修了很多年了，在境界中不动心了，才有这样的果报啊。所以你看佛陀他示现在我们人间，为他声闻弟子先讲无常无我无漏无尽，讲苦集灭道，讲这世间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啊，叫他勤佛事，去掉我们这个身见啊我执，那就二圣人就一直这样修。最后呢，他念念执着于无常无我无漏无尽，认为这个世间啊，世间万法，身心世界万法都是无常无我无漏无尽，都在空无相无作这边呢。佛陀啊还要为他们讲真常真我真乐真净，来叫他弃入中道实相啊。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无常无我无乐无尽，你执着于无我，那个无我就是有我，你执着无我，那个有我在后面，对不对？为什么呢？谁知道无我呢？所以二圣人说我无我无常无我无乐无尽，在唯识觉的角度来讲，他只是破了第七识的染分。第七识的染分就是有常有我有漏有尽，这个很粗，他把这个破了，第七识的另外一边的尽分没有去掉，那个就是无常无我无漏无尽。所以二圣人的心灵，他心理里面他七识心中念念都是无常无我无漏无尽，所以他成空守寂。那你那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是谁在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的？那个微妙的那个维系的我还是在呀、啊。所以最后那个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也要去掉了，所证的那个真如那就是法界，那个不是有无两边可以形容的，不是有我不是无我的。所以佛法你不能用有我无我来争论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用文字上来讲，佛法说无我的也错，佛法说有我的也错。为什么呢？它是对峙的，你有我他用无我来破你，你无我他用有妙我来对你，最后就叫你证入言说不可及的本妙觉心。本妙觉心也不是有一个可以看得到可以抓得到的本妙觉心就那么相应了，所以毕竟不可得，就这一点很不好体会啊。那自长比丘啊，他以前就执着有相，希望得到什么，后来经过大通和尚一指示，又堕在无边了。六祖大师这么一破，把他的无破掉，入中道了，忽然大彻大悟啊，欢喜啊。他悟了以后，他还做一个记子来呈报给六祖大师，请六祖大师印证啊。他说：“无端起知见呢、啊，着相求菩提呀、啊，勤存。”一念悟啊，临月习思迷啊，说啊，我无端起之见，整天在那里想求开悟，求见性，在那里打妄想，一直躲在心意识里面呢、啊。说着相求菩提、啊，用六意识想要求菩提，怎么行呢、啊？以有所得之心，怎么能够得得到呢？说勤存一念悟，临月习思迷啊，啊，我的，你看这里用勤，就勤事啊。用四心在那里攀援呢，想要得到这个悟处，刚好你求悟刚好迷在悟上啊，被你本来要悟，就算你求悟被那个求把那个悟门给挡住，被那个悟门有那个有求心把悟门给挡住了。所以你看那个赵州和尚，他开悟的时候参学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开悟了，做了一首偈子啊，他 他这个他做了一首偈子说：“赵州八十忧行脚啊，他八十岁呀、啊，还到处参学行脚啊，只为心头未悄然，我心头还没有就近放下，还有一点啊想悟，想开悟，想明心见性，有这么一点念头，心未悄然。”那我们呢，我们想发财那就差得太远了，想名闻利养那就更糟糕了，对不对？人家心念还有一点点求悟、求证、求成佛、求菩提，这个就是心悄然，还有变异、啊、还起心动念、啊、直到归来无一事啊，等到我回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啊，方知浪费草鞋钱了、啊、才知道本来具足嘛，以前浪费了太多草鞋钱了、啊，所以你勤存一念悟啊，忧业习思迷，你心里就执着我想要悟，那如何超越以前的迷呢？啊，换句话来说，你有所得心，如何能够见性呢？在禅宗里面有个公案，一个叫清鹤禅师啊，他参那个穗龙禅师，那个穗龙就问他：鹤奢离见何尊数来，还物也未啊？就是说，清鹤禅师、啊，你这位阿舍离啊，你有到什么地方参学过啦、啊？你开悟了没有啊？那清鹤禅师就回答道：“清鹤常访大藏禅师啊，得个信处啊，说我在大藏禅师那里，我自己觉得有所悟处，我在这个地方有所开悟，有所悟处。”那这个穗龙禅师他是一位开悟的禅师的，所以他很有自信的，他跟他讲说：哦，这个穗龙禅师他一次上堂集众曰：鹤奢离出来烧香说悟处，老僧未如证明。他请这个清鹤禅师请他出来说你所证的境界，你所开悟的境界，我来为你证明啊，那你要说这个开悟的境界，那烧香燃香，香是表功德五分法身香的，燃香供佛表你所证的境界、啊、我们在前面讲五分法身香，以这五分法身成就了你的佛身，所以燃香供佛他要开示无上的妙法了。那这个清鹤禅师上台以后，他大声说了：香已燃了，悟即不悟啊，我香已经燃了，悟就是不悟啊，悟就是不悟，有没有悟？有，但就是不悟，无所得嘛，相应而已，言说不可及啊，不是说哦，我悟了一个道理啊，我解了一个道理啊，我知道这是什么内容，那个穗龙禅师一定跟他讲啊，还早还早啊，还要再修学啊，为什么呢？悟即不悟，直下慧起这一念心，连直下也不可得啊，直了也不可得啊。悟即不悟啊，这四个字、啊，悟就是不悟。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叫做一念尽性者。《金刚经》讲叫一念尽性，为什么讲叫尽性呢？没有能性所性嘛，这叫做死觉啊。我们讲叫死觉智，所悟的就是本觉呀、啊，觉悟的就是本觉呀、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经上在解释这个死觉，就开始知道人生是苦，要修行出离三界，这是死觉，这是全说啊，不是实说啊。实说的死觉所觉悟的就是本觉心，就是那一念尽性，悟即是不悟，相应这个境界啊。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相应这念本觉心。所以等到你念念相应，不离了，不相离了，念念相应，这一念死觉，这一念佛，它相应的是本觉。等到念念不离本觉的啊，达到十本不二，那就是成佛了。所以我们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那一念相应那就是悟即不悟， 后人相应，那就是一念尽信。所以呢，一念相应，也就是一念尽信，也就是那一念死结。等到你念念都粘在一起的，打成一片了，那就究竟结了，成佛了，那就成佛了。所以这个慧融禅师啊，大悦而喜之啊，他为他证明，很高兴看到有一个成就者欢喜啊。自信觉缘体啊，随照汪千流啊，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啊。我们的真如本性是本觉啊，它是一切觉的缘体啊，所以我们就是迷失了这念觉了，所以才有了生死轮回啊。所以你从哪里来？诸位，如果有一天你去参访一位禅师，他问你你从哪里来啊，你要怎么回答呢？你会不会说我从台北来的，或从台湾来的，对不对？你要讲啊，我从无名中来啊，诶，他会知道你学佛觉得不错啊，对不对？真的啊，如果没有无名你怎么会来呢？你这念本妙决心自在解脱啊，尽虚空遍法界啊，整体法界就是你一个身体啊，啊，整体法界就是这一大缘起啊，整体法界就是这个真如本性一大缘起啊，所以整体宇宙跟你息息相关呢、啊、但是你不守这样的自信，自信的随照汪千流啊，随着你的照，随着你的染缘，随着你的取舍，就汪千流啊。那我们取舍很粗猛，所以就牵牛在六道轮回，那个有的比较细微，那就牵牛到菩萨声闻缘觉，唯有佛他绝不牵牛的，所以他成就圆满的菩提，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佛身。所以有情无情，这个有情无情众生一切啊，我们讲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前提就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佛身，就是一个佛身啊。所以自信皆缘体，随照汪千流啦、啊。菩萨，哦，我先从凡夫说起哈。我们凡夫照什么呢？照五蕴六尘，一看到五蕴六尘就攀缘，所以就牵牛了。所以无明就这样来的，生死就这样来的。无明本无啊，但是你这么一照一牵牛，就随着生死流转了。所以以前那个宜承恩丞相问那个慧中国师嘛，他就问无明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很不好回答，无明本无嘛，你自己一念心动而生出来的嘛。慧中国师就问了，你也配问这个问题啊？嚯、哦，那个慧中国师脸红耳赤啊，你欺人太甚了嘛，对不对？那慧中国师笑笑，无明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这样来的。你一念取舍，一念心动了，无明就这样来的。如果你不心动，听得明明白白，为什么呢？妙音，那就妙音，就变成般若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妙音了。啊，妙音的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多谢禅师开示，这有体有用啊，顶礼礼拜，啊，这就行了。但是你一念心动，无明就这样来的，所以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都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就在动心，就在你心动，就在你随照汪千流，凡夫出蒙随着六尘就马上千流，马上转，马上起心动念。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保持那个清清楚楚就好了，知道该怎么用，该怎么表现，有智慧的用，舍掉你情绪的变化，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你舍掉那个情绪的变化，但是不要舍掉你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个是你的本觉性，你把它舍了就变成断灭了。所以凡夫随照六尘而牵牛，生死轮回。那二圣人呢，他也随着照而汪牵牛，为什么呢？他随着涅盘，他照的那个清净极灭，无常无我无乐无尽，所以他还是有维系的作意啊，有维系的觉观在啊， 随着他这个维系的节观，这个维系的节观是无常、无我、无乐、无尽，随着他汪千流变成二圣，所以他是随着净缘。我们六道凡夫是随着染缘，那四圣法界是随着净缘。为什么我们叫做净缘呢？因为你真正的净了，那染净皆离，那是佛法界。佛法界是真如本性的活盘托出，活盘托出，随染缘，随着染的汪千流，就是我们六道凡夫，随着净的汪千流，那就声闻缘觉。他们虽然是出三界了生死，随着净缘啊，菩萨佛不住佛法界哦，佛不住佛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佛不住佛法界哦，佛住什么法界？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没有十法界的名相啊。所以供养无量无边佛，不如供养一位无修无证者，那就是真如本性活盘的托出。所以声闻是随净缘，随着声闻缘解，就是随着涅盘极净乐而牵牛。那菩萨是随着什么牵牛呢？随着中道妙观、真俗等观、理事等观、理事不二，他还是随着这个牵牛。只有佛究竟解脱，随缘任应，任应自在，无障无碍，完全是真如本性活盘托出。所以自信是觉的原体呀，随着你的根尘接触一动心呢，就牵牛了。那四圣法界是随着净缘，我们六凡法界是随着染缘，都这样牵牛了。诸佛如来是活盘托出，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不入祖师室啊，茫然去两头啊。我今天如果不入祖师室，我还在这里啊，求悟、求解、求见性，去到有无两边了。以前是着有所得，后来是执着于无，无知无见，现在赫然妙气本心了。那当然六祖大师为他印证，但是这个句子没写出来。好，我们请继续看经文。自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圣法，又言最上圣，弟子未解，愿为教授。这自常比丘有一天又问啊，这也是出自法华经的。我们讲法华经开前显实，讲三圣佛法，最后说这三圣都不是真的，都是为一佛圣打基础的，唯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呢。所以他问六祖大师：佛说三圣法，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最后还说是最上圣一佛圣，弟子不解啊，这是什么意思啊？愿为教授啊。这个我们在前面法达禅师所问的那一品呢、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我就不再详细说这三圣法了。师曰：如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圣，人心自有等差呀。那这三圣佛法，圣就是车圣，就车程车圣，有大车有小车，小圣就小车子，他渡的人少；中圣是车子大一点，渡的人稍微多一点。大圣叫牛车，可以渡很多人啊。那这个三圣呢，从车圣的意思来讲，这个是从你心量上来讲的，你的心量上，以心量来测定大小圣。声闻缘觉心量小，只想自己求解脱求出离，所以他不主动去教人家，他躲在深山里面，有人到深山去请教他，他会跟你讲佛法，会跟你讲道理，劝你修学。那如果你不去请教他，他也不主动来帮助你，所以他这个车子很小，心量很小，只是顾他自己。那中圣是缘觉圣，他偶尔也会出来度众生，但是呢，一碰到烦恼的事情呢，碰到众生难度，哎，算了算了，我还是当治疗汉好了，又回到深山里面。那偶尔又发起大心来了，又出来度众生，度一度，哎，又烦了，又回去深山里面了。所以他像忠诚的车子一样啊，他不像二圣只不理人的。所以这个圆觉的车子心量又大一点了。那菩萨圣呢，他像 牛车一样，他行六度万恨，他以大菩提心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修学无缘 大慈同体大悲来教化众生，所以他心量大，用这个角度来判定的。那有的是以根性来判定的，有的根性迟钝很执着的，那就叫他时时勤佛事，从基础做起，这是指声闻圣三圣的。那有的根性利一点的啊，那就是缘觉圣，他可以体会到无声。你看声闻圣，我们在藏教里面声闻圣就是沿着生灭四谛而修的，那就是藏教依这样而修的。那缘觉圣比较属于这个通教的根性，他能够悟无生四谛，所以他能够顿断无明，立根的顿断无明，一下解脱顿断我们这个十二因缘的那个无明，所以无明一断生死也就了了，所以他根性比较利。那菩萨圣是根性最利的，他不仅了解我空啊，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更能够体会到众生本来是一个本体呀、啊。虽然他还没有证得啊，了解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以及诸佛如来同共一个本体呀、啊，他能够体会到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他内心发起悲心出来，知道世间苦，他还是来。所以我常常说啊，有很多人他在世间修行五戒十善。但是他对世间很贪恋，也是希望名闻利养，对不对？我们台湾话说急马爱矮啊，对不对？这名闻利养也蛮喜欢的，但是他真的修五戒十善，人家叫他菩萨，但不是真菩萨。菩萨他体会到佛，他能够悟到真如本性啊，虽然他没有证入啊。你看像阿难在楞严经说得很清楚，我虽然没有证得，但是菩萨化大心，了解这念真如实相是什么意境，自己还没有亲证，但是想到众生的悲苦，所以不惜自己的烦恼，留后任身来到世间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了，这个根性力心量又广，这个是从你的根性上的角度来讲的。那六祖大师所讲的这个角度是从实践上的角度来做说明的，实践的。我们看六祖大师怎么解释这四圣佛法啊？请看经文，见闻转诵是小圣，悟法解义是中圣，依法修行是大圣，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圣。圣是行义，不在口真呢、啊。六祖大师是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明的，所以他说见闻转诵啊，是小圣啊，就一文解义，见闻转诵，文字这么讲，他都依这样解，然后他也就是依着这个经教啊，来读诵，来受持读诵。可是他不能解此经义啊，所以有很多人说他心习大圣。那你问他说是你是怎么心习大圣呢？他说我天天都诵《华华经》《华严经》啊，我是心习大圣。那你问他，你知道《华华经》《华严经》是说什么呢？我不晓得，我还在心习中，对不对？那这叫什么心习大圣？心习大圣就是重在实现实践。如果你天天在那里心习大圣，人家叫你做一点事情说哎呀你不要烦我啊，我在心习大圣呢、啊，这是心习大圣吗？心习大圣重在你的实现、啊、你的实践，你真正有这样的心量发出来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如果你是见闻转诵，依闻解义、啊、像法达比丘这样诵念三千遍、啊、这个是小圣的修法，自己得一个清净心而已啊。如果你不知道他的道理，你还用这样来增长共高我慢，那就糟糕了，以道相违背呀、啊，那就变成世间法了，而不是佛法了。见闻转诵是小圣、啊、悟法解义是中圣、哦、你能够体会到经典的妙义， 体会到经典的玄理，但是你能够利益众生啊，你能够帮助众生，那就由这个中圣变成大圣了。如果你只是了解这个意义，自己心里沾沾自喜啊，我体会到这个玄意啊，很欢喜，自己觉得有所境界，那这有什么用呢？你所以如果你解的这个玄理，反而觉得自己有所境界，那就跟法达比丘一样，用这样来增长你的慢心，而不是去掉你的烦恼啊。所以啊，悟法解义，你行不相应的话，也只是一个中圣而已啊，你不能实践啊。那什么是大圣呢？依法修行是大圣，你既能够悟法解义，又能够观照，好，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把我们的我法二执去除，那这是大圣。在境界中修六度万恨，来修一个舍，增长你的慈悲心，增长你的清净心，增长你的平等心，增长你的包容心，增长你的智慧，就在境界中历练，这是大圣实践。那什么是最大圣呢？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圣。这是什么呢？他在境界中能够得大自在，真俗等观呢、啊，空有不二啊，理事圆融啊，无自无他，一切通达，一切明白啊，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不假外求啊。所以你看，初地菩萨以上，他可以示现人王，可以做一个人王。这个人王不简单呐、啊，他懂的东西太多啊，经济、外交、内政，哇、哦，这太多了。你看我们以前呢，那个陈水扁总统，他把台北市长做得很好吧，每一个人都赞叹他台北市长做得很好，所以大家就以他的台北经验，大家能相信他哦，选总统说大家投他一票，是不是？你看现在统领一个台湾半年呢、啊，我们的经济变得很差，我没有批评哦，我不是在说政治哦，我只是说啊，你当一个王你要知道多少东西呢？所以说开一个七号商店跟开搜狗百货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一样。你七号商店 也许开得很赚钱，你开这个搜狗百货也许就赔本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真谛菩萨才可以做一个大王，他的智慧圆观，一中观时有眼见。所以现在我们的陈总统，你看他已经学了半年了，我们都在期待，对不对？在一两个月他能够 学通了啊，让我们台湾的经济再能够恢复以前的繁荣啊。听说现在失业率蛮高的啊，我讲这个没有政治因素啊，我不是在讲选举话，我这是举一个例子。你要当一个王，你要了解多少？不是说我当了一个王，我吃素念经拜佛。你看那个梁武帝，他当个王，他很多地方不如理呀、啊，对不对？他没有把王的本分事做好。他虽然是对佛教很忠诚，但是他没有把王的本分事做好，最后他的国王失败了，对不对？所以当个国王啊，不容易呀、啊，他能够把这个世间法融成出世间法，智慧圆满，可我们看不出来啊。在清朝时候有个雍正皇帝啊，我们中国人骂他，骂他啊，对不对？骂他，他说他破坏我们汉人。但是依照经典来看啊，人家有的人批评说他是，嘿，这个如果不是真谛菩萨，没有这个境界啊。但是呢，我们看不出来啊。所以有一本书，禅宗有一本书叫做《简魔辩证录》这本书啊，这是雍正皇帝写的。他从大藏经里面一翻到这一本，哎，这个有问题，变成收到藏经里面哦，啊，因为这是一位有名的祖师大德写的一个禅宗的一篇文章啊，收到藏经里面，啊，一部著作了，收到藏经里面，当他看到这部 著作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有问题，别人看不出来，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有道理啊，把它收进大藏经里面。那既然收进大藏经了，现在要把它拿出来，你要有充分的理由啊，你不能说我看他不顺眼，对不对？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这还得了啊？是不是？他一定要有理由，为什么我把它取出来？他那写了一本《简摩辩证录》，说这个文章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一步一步把它点出来，这部书把它拿出来，大家看了无口话说，哦，知道雍正皇帝的智慧很高，所以你看他能够令那个千彻禅师，就玉林国师的那个大弟子千彻禅师开悟啊，他有这个本事啊，叫他开悟啊。如果他自己不是这个境界，他怎么能够逼得千彻禅师开悟啊？大家想想就知道了。所以雍正皇帝的时候国士也是很强的，但是他把他行文字狱，所以我们汉人很气他的啊，不愿意讲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能够当个初地菩萨，依照经典华严经上面说得很清楚，才可以做人王啊，他才不会迷惑颠倒啊。或者说当一个国王，他有生杀大权啊，他迷惑颠倒那不得了啊，他会造很重的业 啊。所以他视线人王，才可以统领大众，修福修慧，增长自己的道恨，才不会迷惑颠倒啊。所以你一定要这个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然，能够圆融世间法，全世纪理，全理即是，在境界中自己绝不动心的，要有这样的功夫啊，这是最上圣的、啊。而、哦、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不是啊，是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一切不然的、啊、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啊，不会以你的地位，以你的财势，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你会利用你的财势，利用你的地位去帮助众生，解脱众生，行菩萨道，这是最上圣的、啊。在这里禅宗有个公案，在韩宗，在韩国有一个叫静息禅师啊，这个禅师境界也是很高的。他有一天呢、啊，从外面带一个女人，年轻貌美的，年轻的、啊、貌美是我把她加进去的了，对不对？年轻的女子了、啊、就把她带到他的禅房，就门就一关，就不出来了。那他的徒弟是糟糕了，我们师怎么带一个年轻的女子回到他房间里面，门关起来就不出来了。啊，然后也不来餐厅，叫学生送饭，送两个人的饭。那当这个施主啊，要来请法，要来见这个静息禅师的时候，这些徒弟啊，尤其他的弟子叫满空，就拼命在那里托辞，哎呀，禅师休息啊，禅师不在啊，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禅师都不肯出来，都要人家给他送饭，也不肯出来。这满空啊，实在在挨不下去了，为什么？人家天天来找他，他总不能老是顶说不在啊，出去啊。有一天他是忍不住了，他自己就也不敲门，就砰隆就把门打开，去找他的师父了，找这个静息禅师。看了这个静息禅师啊，啊，前面卧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没有穿衣服，身上都没有穿衣服，只看到结果静息禅师两只手在他身上摸来摸去，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满空禅师 一看愣住了，你这还叫师父啊？你对得起佛菩萨？你对得起？你可以当人天导师啊？你可以成为禅师啊？你太对不起我们大众了！说得非常的激动。那个静息禅师说，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女子啊大惑不解，整个脸转过来看着那个这个满空比丘啊，就是他的这个弟子啊，这个满空比丘一看到这个女子吓一跳，为什么？得了很重的麻风病，整个脸都变成平面了，融掉了，麻风病了。那个静息那个静息禅师啊，再给他涂药，在他身上涂药，脸上背部再给他涂药，啊，他说啊，我怕你们害怕， 我要是带他进来被你们知道了，你们还敢，谁还敢待在寺院里面？大家都怕被传染了，吓死了，对不对？那我也不敢带他去吃饭呢，带他去吃饭你们还敢吃啊？每个人都吃不下，你说对不对？跟那个麻风病在一起吃饭，现在听说一个人得 AIDS 是吧？大家都吓坏了，是不是？都没有人爱理他了，你想想看，我说得到麻风那不吓死人了。所以啊，我只好把他关在这里啊，让你们安心啊。那可是他在外面没有人照顾他，所以我来照顾他。好吧，你既然说我不是人天导师，哎，我不够你们的老做你们老师资格，那你来插吧。这满空哦，马上跪在地上，师父啊，弟子惭愧啊，弟子误会，师父啊，师父大慈大悲啊，弟子无量的罪过啊，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啊，师父忏悔啊，你看万法尽通，无障无碍。啊，师父你能的，弟子不能。弟子不行，对，他有这样的本心啊。所以净虚禅师很有智慧啊，但一切不染，离诸法相，只是一个慈悲清净平等啊，证明最上圣。所以圣是行义，这个行是实践的意思，实践看你能够做到什么。所以佛法不是嘴巴讲讲啊，你懂到哪里要做到哪里，要尽量跟他相应。所以有的叫行解相应，行解相应是重在行门；有的叫解行相应，解行相应是重在解门。所以为什么有的是从定而会，有的是从会而定啊？那就是你修行偏在哪个角度。而佛法真正的圆融是要定会等持，定会等修的啊。如果是先解后行，那教下来一般都是先解后行，但是行解相应。那行门呢，像禅净立密这个，它是行而解，所以行解相应，这是偏向于行门的。那解行相应是偏向于教门的，但是这两个都要圆融，绝对不能说 我会讲我懂得，但是我不想做，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一定要行解要相应的。说行是实践力啊，不在口真。如昔自修，莫问无也。你要精进用功啊，而不是在这里讨论的。一切时中，自信自如啊，在一切境界中，自心清净平等。这个如是清净平等意啊，没有取舍，没有分别，了了分明。对外面的境界了了分明，不落心意识，不落第二念。如如之心，也就是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的意思，自信自如啊。常理谢直视宗师之日啊。那自常比丘他参访了六祖大师以后，他就留在潮汐宝林寺，一直随侍慧能大师，一直到大师圆寂。他也是六祖大师入室弟子之一啊。好，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